我认为教会不是用来保存语言用的，教会是来宣扬神的名跟福音用的。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精神，什么精神？不用特别要去着重哪一种语言，不管是英语、日语啦、希伯来话、希腊文啦、国语、台语啦。所以我们教会啊，有时候也要去学习以前外教派那种宣教士的精神。什么宣教士的精神？他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居住几十年，从完全不理解那里的土著跟语言，一直到学习，到用他们的语言在传福音，在写圣经。我们在做啊，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样的机会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不过我认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也愿意为这件事情来代祷。所以语言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将神的旨意精确地传达给听的人，这才是每一个传道人最应该在意的。好，那所以今天晚上就照教会的交代，小弟全程都用普通话国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而大家看到这个画面，这一次是希伯来书，所以我们昨天第一节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那希伯来书这里为什么写普通书信呢？简单的复习一下，因为我们所讲的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当中，它被归类的范畴叫做普通书信。所以昨天有讲的普通书信是什么？不是它的内容很普通，不是说啊，好像这几个经卷就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经卷比较有水准，比较高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普通我们昨天讲解的，今天不再讲解的，就是这四个原因，是当初2000年前写给所有教会的，教会里面一般普通所有人。所以跟一般我们所讲新约圣经里面经卷的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我们昨天讲的嘛，它通常是写给地方教会的，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腓立比书也好，哥林多前书也好，再不然就区域教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需求。第二个，不管就是写给个人书信，腓立门书也好啦，提摩太前后书也好啦，提多书也好。普通书信不是，普通书信呢叫做 general epistles， 昨天有解释 epistles 是什么意思的，就是2000年前的公函，正式的书信，是写给众教会的，所有教会的，所以是普通一般教会的，所以叫做普通书信，内容一点都不普通啊。但大家可能昨天没有来了，现在简单讲一下就有印象了，内容一点都不普通啊，也跟其他的经卷一样重要啊，很重要啊，可是它普通书信。那昨天我们讲了这普通书信的三大特色，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就不再讲了。那普通书信在新约经卷里面有八卷，第一卷就是我们这几节要分享的希伯来书，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的前一卷，新约圣经的倒数第二卷叫做犹大书。所以大家翻啊，照着我们新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下去，从希伯来书一卷一卷一卷翻到犹大书，刚好有八个经卷，这八个经卷就是我们所称的普通书信，希伯来书就是其中一个经卷。所以昨天我们在用其他的时间有翻啊，希伯来书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呢？当然就是2000年前神要留给2000年前教会当中有希伯来人身份的这些基督徒们。那希伯来人以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概的，所以呢在神学院会分得更细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啊、犹大人啊，每一个阶段有些许的不同，但是我们不用分得这么细。大概我们所理解的希伯来人啊，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人，差不多是同一个族群啊。所以2000年前啊，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同一个族群，他们变成基督徒了。这封书信就是2000年前写给他们的。那是谁写的呢？是谁写的呢？所以昨天我们讲啊，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KJV 啊，他一开始翻译出来就说这是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信。可是当时研究圣经非常深的一群人，他们就对这一点提出质疑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有争论的，这是我们昨天在讲的，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也一样。所以我们昨天一直到最后啊，刚好这个作者的部分讲到了一半，我们昨天提到了说有两种论点，一种是支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 这是第一个论点。那第二个论点就是不支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那本会呢，本会就是真耶稣教会传统以来大概我们采取的一个趋势，这个也不是经由真理研究委员会啦，也不是神学院的共识啦，大概从我们的前辈几十年来在讲的，大概是认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可是因为这个在目前的神学研究跟基督教的派别里面有争议，所以既然我们这四节在查考希伯来书啦，小弟愿意提供小弟的一个观点给在座诸位长辈跟同龄来做一个参考。就是什么呢？因为别人都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研究圣经特别的用心，有时候会故意用这一点来考我们。哎，你们既然有研究圣经，不是说你们有真理圣灵带领吗？你们特别知道真理吗？啊，你们知道神的意思吗？那我问你，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好啦，那等一下大家就要知道怎么讲啦，怎么讲才会无懈可击，不会落入两派的争端里面。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查考希伯来书的作者多用一些时间，当然最后也用了这一点时间也让大家去理解。当我们昨天在讲第一个论点讲完了齁，我们昨天讲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支持希伯来书作者是保罗的有四大论点，昨天我们讲完了，刚好讲完了。第一个，因为希伯来书它这个用的是2000年前的通用希腊文，它的语言啊里面的文词，这个叫做比较文学啦齁，它里面的文词非常的高雅优美，没有一定的水准的人写不出来的。什么叫做水准啊？受过文学跟写作训练的。那么所以这一个书信，希伯来书这一封长封书信的里面的文采跟文笔，哎，谁有这个能耐呢？所以大家推论啊，在当时的使徒跟门徒当中啊，大概只有使徒保罗有这个能耐。为什么？因为他是文士、经师、法利赛人出身的嘛，他受过这些训练，而且他不只是这个出身啊，他是文士、经师当中的佼佼者，特别出类拔萃的。好，这是第一个支持的论点。第二个，为什么保罗，如果是保罗，保罗不具名呢？你看希伯来书啊，是三章的篇幅，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三章最后，完全没有讲写信的人是谁，没有讲写信的人是谁。那既然是使徒保罗，为什么他故意不讲呢？所以就帮他找一个理由啦，因为怕2000年前教会里面这些希伯来人身份的弟兄姐妹一看到保罗这两个字啊就反弹啦、啊、反弹大家知道吗？就因人立言，因人废言，因人废言啦、啊、就干脆啊，这保罗写我都不看啦，保罗写的我都不看啦，他讲的我都不信啦。哇，所以保罗可能支持他是作者的人就帮他找了这么一个理由，就是那个绿色那一块，他不具名的原因是为了让这一封信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因为内容重要啊。那第三个理由呢，我们昨天花了特别多的时间也借这样子在理解圣经里面的几个主题，特别是两个主题，也是神跟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是神借着使徒保罗留给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基督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一直不可或缺的是什么？第一个叫做因信得生。所以昨天我们翻了几个经卷，里面保罗的书信几乎每一封都在强调因信得生，也几乎每一封啊，很多个地方啊，至少三四个地方都直接引用小先知书当中的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是第一个保罗重要在强调的，他宣导的观念。其他的使徒几乎完全没有讲这一点哦。你们翻那个雅各写的、彼得写的、约翰写的，约翰写的可多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都他写的，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包括犹大，其他人都没有讲到，只有保罗在讲因信得生。第二个，第二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起来十字架，十字架，我们的赞美诗、我们的称颂、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讲论里面都在强调十字架。我告诉你，回到2000年前啊，很多使徒是不讲十字架的，只有四福音书写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再来也不讲了。昨天分析为什么，我揣测了，可能讲到这个会心痛啊，也觉得不需要去强调这个，他去讲耶稣其他的言行跟教训，几乎不讲十字架哦。只有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这么强调十字架，甚至挂在耳上啊，弄在哪里，弄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完全是神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有保罗一直在强调十字架，所以昨天我们翻了好几个经卷， 你看哦，不同的书信给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每一封书信几乎一开始前半段一定先讲十字架，这个叫做什么呢？昨天我们叫做十字架神学。神学不是很高深莫测的，不是奥秘，神学就是研究神话语的学问呐、啊。所以研究神话语的学问呢、啊，发觉保罗有这个特征：第一个强调因信称义，第二个十字架。那昨天我们在翻这些经卷之后，我讲比较快啦，不然时间不够用了。我可以把一节分成三节讲，但是我们只有四节哦。我们昨天翻呢，希伯来书有没有强调这个？有，昨天最后我们都翻到希伯来书了。所以希伯来书，大家看到这里哈、大家看到倒数第二框有没有？昨天我们就翻这个经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就也是讲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且这一段他引用的特别长，比别的书信引用哈巴谷书还特别的完整、特别的长。这是哈巴谷书的经文哦。你看希伯来书有出现，再来，我们昨天讲到十字架神学有没有？上面字比较小了，抱歉了哈、来，最后那一行，最后那一行。我们昨天看了希伯来书的六章六节，这里也在讲十字架的道理，十二章的第二节也在讲十字架的道理。这是其他使徒所留下来的书信当中没有的，可是在这一封作者不详的长篇书信里面，却具有保罗传扬福音以及讲论的特点。所以这是知识的第三点。当然第四点啦、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就不再讲了。好，所以支持，这是支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的。但是、昨天、我们、高执事会后跟我讲说啊，传道你这样一讲、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了的，那个只有讲一半。所以这一节再看下去，你也会觉得不支持作者是使徒保罗的立论也很强，就是因为很强才会争论两千年嘛，这样大家理解吗？你刚这样看完，明明就是保罗嘛，没有，再看下去吼，不支持的也很有道理啊。我们来看不支持的，不支持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说，使徒保罗在两千年前不是留了很多给教会公开的书信吗？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翻了吼。这里大家看第二行的例，罗马书一章一节就是书信的开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给哥林多众教会的书信的第一开端，加拉太书一章一节给加拉太地区众教会的开端。保罗一开始强调就是我是使徒，我保罗是使徒，神借着我来写这些信息，这封信为什么呢？大家在读，你有没有发觉保罗非常重视神赐给他的职分，非常重视。那为什么他常常这样强调？又跟我们昨天讲的原因有关。昨天我们翻的《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嘛，里面有一段故事，还记得吗？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众长老跟雅各去找他，找他做什么呢？一开始讲的是普通问候的话，最后才把真正的目的讲出来。那个目的一讲出来，我说看了也很有点伤心，然后也有点好笑。那个真正的目的就是，现在众弟兄听见你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那我问你们，众长老对保罗说这可怎么办呢，是在怎么办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耶路撒冷很多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对你超反弹的，因为你在讲不用割礼、不用守节期，什么都不用，你知道吗？这里有多少万啊，现在信耶稣，他们一样在割礼，一样在守节期，一样在分食物洁不洁净。我这样讲大家懂吗？所以昨天小弟举一个例子啦，就好像我们今天加一教会做的每一样东西啊，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出去都说，我告诉你啦，我们信耶稣的齁，不用那样子啦，不用 A 不用 B 不用 C， 结果都是我们加一教会平常在做的。哇，我们加一教会的信徒听到了一定就对着团队讲，一定对他很感冒，这样理解吧。更何况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么简单哦，是这些犹太人来信基督之后，他们认为对他们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保罗出去都说都不用，不用割礼，不用守节期，食物不用分节性，都是用灵的、心理的。哇，所以长老们一听见保罗回来了，怕教会乱开了，所以去找他了，然后给他几句劝诫。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我们不翻了，就说那兄台啊，哇，这长老还叫保罗兄台啊，哎呀，这位阿兄啊，哎呀， 那你可以现在守一守规矩吗？拜托拜托，当然圣经没有写拜托啦，你现在照着我们的规矩去缴规费，去剃头，去守节期。这是另外一篇讲章了，保罗是两面人吗？好，不讲了。所以我们昨天讲保罗知不知道这个状况，当然知道啊。好，保罗为什么常常特别强调他是使徒？因为他要人家重视的是他的职分。所以他在讲啊，他当然知道我这些信不只是写给罗马地区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写给哥林多地区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这些内容也会流到那一些信主的以色列人的弟兄姐妹的耳朵去嘛，是不是？所以他一开始写的就强调，我是使徒啊，我保罗是耶稣基督拣选的使徒啊。那么强调这个，其实也是间接在讲给那一些不服他的人听，你们不服我，你们要服神赐给我的职分啊！我讲这些都是因着使徒的职分讲的啊，有这个味道哦。好，那现在大家把思绪拉回来，既然保罗在每一封书信都特别一再强调自己这个职分，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突然不讲了？我们昨天讲过嘛，难道保罗不知道有很多人把他点名做记号吗？不止教会内，连教会外那些不信耶稣的，很多人都把他点名做记号，大家想是不是？大家看使徒行传跟其他的经文都读得出来了。他不只是在教会内有这样的争议，他在教会外也常常，他的讲话风格，他的宣道风格，常常很容易引起 conflict 冲突，所以常常会有那种场面。我们发觉保罗很勇敢啊，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很不自在。我常常想跟这种个性的人在一起哦，哇，不太好搞，这个难搞的先生啊，他就是这样子哦，他讲话很不客气哦，所以他今天要是来注目加一教会的话哦，我看很多人会跳起来啊，他讲话超不客气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他讲话超直接、超不客气的，完全不留情面啊，这样在现在我们这个环境会出一些问题，更何况是2000年前啊。他既然知道很多人把他点名做记号，他也一直知道有很多人反对他，他干嘛故意匿名写一封匿名信？所以不支持的人说这个讲不通啦，这个讲不通啦、哦、他特别表明重视自己的职分。那第二个不支持的理由就是这上面写的，在特别研究保罗啊，我们从中文的翻译也多少看得出来，从我们中文和本的圣经各种翻译本圣经也多少看得出来，原文里面更是明显，保罗他的文词用字有两大特点，其他使徒不太会这样子，不管文采好不好，不管有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这是这两个特点。保罗很喜欢用质问词，我刚刚讲过哈，他会问得你很不舒服。以前我记得有小弟在讲到哈，刚从神学院出来啊，我觉得有时候问问题是一个教学法啦，哎，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对不对啊？后来有听道理的来跟我小弟反映说，团德利麦克门啊啦，传道你不要再问了啦，你问到我们吼，哎呀，有些不会的都觉得你是不是要考倒我们，不太高兴呢。哎，我好心好意问个问题，我认为问的问题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结果有人不高兴了，那很抱歉跟在座的长辈弟兄姐妹抱歉，这个习惯小弟十几年改不过来了，现在还是会问啊，你们被问的时候不要不高兴啊，不高兴的时候不要找别人讲，来跟小弟讲我跟你道歉啦吼。可是保罗的问法跟小弟不一样哦，等一下我们看几个例子啊，他问的可尖锐啦，可以不用问的他也问，就是哈，第二个他的直言性格，我们来看。所以保罗喜欢用直问词，而且保罗他自己具名的书信里面啊，研究起来有一种粗豪的语调，有没有？上面第一列下面那个黄字，所以保罗自己知道他这种习惯。保罗有没有在书信讲？有啊，他讲啊，他说啊，他写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翻，我直接讲了哈。他写给哥林多教会，他说这个人啊，写信啊，说话又厉害又怎么样？看到讲吼，未输这个人外高嘞吼，六笑是七笑八外关嘞，结果看到呢哈，啊那谁个做得行？啊那讲话这安呢？他写给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他说，这个人写信说话这么厉害啊，厉害不是什么好形容词啊，这么尖锐这么闲啊，我们今天台语说说话很强的，结果不扬嘛， 讲话粗俗嘛，保罗自己讲的哦，他知道他是这样子哦。其实他留下来的信里面也是常常有这种味道存在，粗豪的语调，尖锐质问词。比如说我们来看哦，哥林多前书九章八节，请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你想一想哦，有时候我常常这一节读了几十次，我在想，如果照很多弟兄姐妹的说法是，团队你讲话刚好需要安尼讲，讲话有需要这样讲吗？你就直接讲嘛，这对不对？这第八节怎么讲吗？说我说这些话，难道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干嘛中间再加一句，岂是照人的意见呢？这个有一点哦，容易引发冲突的味道。我们再来看其他更明显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另外一封书信哦，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我们看的这就是保罗的个性啊，保罗的个性啊，啊，这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是得救了。也是得救，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了哈。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阿们。大家读起来这一句话，你不要想这是保罗讲的。如果这是我们现在某个人讲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讲话的人有情绪？来啊，这一句话如果从经文拿掉的话，会不会影响上下文要传达的旨意？我告诉你不会。可是大家都想呢、啊，传道你怎么这样讲呢？留在圣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啊，怎么可以拿掉？对，所以你就要体会为什么圣灵要留下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就是要我们去包容教会里面很多不同个性、讲话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大家理解吗？因为连保罗讲话都这副样子啊，我告诉你，所以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会常常不愉快，很不爽。我都告诉你比较直接的，你会很不爽，因为他讲话就是这副样子啊。我讲这些话，其实反复不定吗？啊，我说起的意念呢、啊，是从情欲起的吗？叫我一下子说对的，又说不对的吗？这句话怎么讲才会温柔？我想不通哎。这个内容本身就有刺激性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另外一封书信，加拉太书一章十节，加深大家对保罗的认识了哈。请看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阿们。我这一句话现在要是拿出来吵架的话，通常会吵得更凶。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句经文就拿出来常常讲。小弟当传道的经验哦，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哦，两方都讲这一节的话，会越吵越凶，没办法和睦啊。因为都把对方当作是跟神立场相反的才会讲这一句话。大家听得懂这一句话的意思吗？就是把你对对方讲这一句话。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就是把那一些不喜欢你的人全部都打成跟神是对立面的啦。我这一句话会吵得更凶，大家理解吧？吵架千万不要背这一个经节，拜托一下，吵架千万不要背这个经节啊！这个我二十年来的经验只会吵得更凶而已啊，绝对不会好受死的。可是这是使徒保罗讲的。好了，我们不要看下去了，很多你们自己找，你们发觉这次是保罗尖锐的质问词，这些都可以打问号哦，这些问题都很尖锐哦。可是希伯来书完全没有这种味道。我们在文学上有一个特点哦，就是不管是写字也好，或者是做一篇文章也好，你会呈现出个人的特质来，大家理解吗？比如说有那个字迹辨识的，大家理解吧？那字迹，我想说，我写一个字，我故意不要让人家认出我的字迹。对，你最好笔画越少， 特别把自己写字的习惯全部更改，这样或许认不出来。可是笔画越多，越容易露出马脚，因为一勾一撇，右上斜上都会呈现出你个人写字的特质，这是专家的领域啦。我讲这个，大家能够体会吗？文章也是一样哦。你在说话或写文章啊，你要把自己个人原来的那种思维模式、思考进入，以及用于遣词的习惯给弄掉，你要很特别的去注意，而且通常是文字比较短，比较容易去搞掉。我问大家，希伯来书是短书信还是长书信？13章呢？13章哎，在新约里面算是很长了。所以这么长啊，这么情真意切的语言里面，很难不露出原来他讲话思维跟写文章的习惯，这样大家理解吧？可是在这么长的篇幅里面，没有保罗这种尖锐直问的味道在，没有。好，这是第一个不支持的理由之一。第二个，保罗的另外一个特征叫做直言性格，除了喜欢用直问词，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9章14节跟15节，这是他的第二个特征啊。罗马书9章14、15节，我要讲快一点的哈，我这个很快就带过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大家看14节跟15节，自问自答。那为什么保罗就是要特别表达我的思考模式就是这样子，我认为就是这样子，我的想法是什么来的就是这样子。所以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有需要扯到这样子吗？难道神不慈爱吗？难道神不怜悯吗？难道神不爱你吗？我再多问几句，有人要发脾气了。他就是这么直言的。好了，我不讲了，时间关系，后面大家翻了哈。所以保罗讲话都很直接，有时候你会发觉直接到你会很难受。如果大家现在读新约圣经，你在读经文一点都不会觉得有点难受的感觉，那是因为你不把保罗讲话的对象当成自己。各位去想象，去揣摩一下，我常常读经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我自己当成现在写信人在直接教训跟讲话的唯一对象。各位，这个叫做要特别对号入座啦。读圣经啊，每一节、每一句、每一字，请大家一定要对号入座。尤其在讲文士、法利赛人、经士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在骂2000年前的人给我们听而已。我常常在看主耶稣在讲啊法利赛人的欺惑，在讲这些人的不是的时候，我都在想他是不是就在讲我现在这个当传道的。只有这样才能省察自己，只有这样子，不要说一日三省吾身的哈，至少每天一次啊，才能够想到自己的软弱过犯，求神赦免。一定要对号入座。那当你对号入座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保罗现在讲话的对象就是你而已，不是别人哦，就是你，他这些直言性格真的让你不舒服。好，还有第三个特点，我们不列在这里。保罗讲话有一个习惯哦，他就算在讲教义性的书信，比如说我们昨天提的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罗马书因信称义，以弗所书荣耀的教会论等等其他的，他即使是在陈述圣灵借着他在陈述重要的教义，就是得救相关的道理的时候，他都免不了有时候会因为个人情感的问题会稍微离题。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就好了。我们来看罗马书9章1到3节了哈。罗马书9章1到3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阿们。突然1到3节在讲保罗个人的感受，有没有发觉？ 我问大家哈，这三节拿掉，然后把前后两段文字合起来，对于大家要传达的福音内容有没有影响？完全无，完全无。这就是他突然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他的感情发动了，然后他突然就会来几句话。哪一段更明显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的十一到十四。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好了，这里为什么讲这个呢？大家看前面第九节、第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十节，本来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说，突然讲到说，我也跟那一些大家认识的、所尊重的使徒有行过相交之礼，我跟他们一样都是位列使徒的职分。其实保罗只是想强调这个啦，有没有发现？结果他的毛病又来，也不能说毛病了，他的特征又来了。又讲了下面十一到十四，我念给大家听哦。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讲基法就是讲彼得啦 ，Petros， 讲彼得，讲彼得就突然又讲到这一段见证跟故事啦。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他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这段见证哦，这段见证，如果今天我们照这样子来办理，在台上做见证哦，会出大事情啊！如果见证的是现在教会的长老或者总负责，你不要说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哦，这个会引起争论的，大家晓得吗？我再问大家，这一段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拿掉，把前后合起来。会不会有损于他要传达的意思？就是我跟使徒相交，我也是使徒，然后我们要传达的意念就是外邦人也一样跟我们会得救，会有损害吗？完全没有。好了，小弟要强调什么？这就是保罗的风格，这叫个离题陈述啦。如果讲的比较闲一点，叫离题。我们有些讲道人也会这样子哦，明明题目是那样子，有没有？我说这个是保罗风格的啦，明明题目是那样子吼，讲不到两句而已就开始讲自己的啦，这就是保罗就是这样子哎，两千年前保罗就是这样子哎，然后讲到舒服，然后突然哎又拉回来继续讲他要讲的，好，我告诉各位，后下面你们再自己查了吼，包括哥林多后书那里的几段经文呐吼，还有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也是这种离题的，我没有写在这里，腓立比书二章。这不同书信呈现出来的这一点啊，在希伯来书也没有这么长篇的书信，完全没有这一个习惯，不简单呢。这个就让人家很怀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了，除非他非常刻意而且精心字句计较、字斟句酌，去把自己的习惯全部改变。那所以不支持的也是有道理啊，保罗不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些研究我们讲到这里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没有啦，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啦，然后就猜测了其他文笔也跟保罗差不多一样好，后来出现的包括路加，他不是使徒，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个 Clement 或 Barnabas， 这个都是后来教父时期，我们昨天讲到教会发展阶段到教父时期的两位教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读到的亚波罗、他也是很有讲到解经恩赐的，这些都是猜测啦，无所谓。我认为我说讲这个目的，除了让我们更了解新约圣经，去掌握使徒保罗，目的是什么？因为人家认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研究圣经特别正确，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赖牧师啊，赖传道，我请问你哦，听说你在讲希伯来书嘛？问你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一句话，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说是谁。这就是我的讲法。 重要的是神借的这一个作者所传达给我们的内容，也感谢神借的这一个作者留给我们这么优美完整的内容，让我们更理解神，也让我们在灵命里面更有目标。所以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可是你要我讲，哎，不是有人说保罗吗？我也可以跟你讲四点。你说不是保罗吗？我也可以跟你分析得很好。这就是我们非常认真研究圣经，所以小弟就不采取我们传统的说法了。所以接下来我都称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不会说这个作者是保罗，也不会说保罗讲的，因为就没办法确定嘛，神没让我们知道嘛。好，这个给各位当参考。那接下来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受信人啊，传道你怎么讲到现在第二节八点多了还在讲概论，很重要啊。为什么？问大家，那希伯来书两千年前是写给教会里面这些希伯来人弟兄姐妹们读的，那今天呢？今天希伯来书是应该是哪一个族群最应该读的？我们是不是要问大家发觉，我们圣经六十六卷通常有些是大家都要读的，有些啊大概是比较适合哪一个族群读。常常有人比如说宣道国问我说，传道，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人跟他一起查经，那他是慕道者，没有接触过圣经，不理解我们的教义，从哪个经卷开始查？有经验的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我们会推荐哪个经卷开始查？啊，当然就是路加福音嘛。路加福音本来就是两千年前圣灵借着路加医生所留下来要传给外邦人的，所以他整个整理的脉络跟内容都是对以色列人犹太历史文化不了解，然后要理解耶稣基督是谁，所有的言行跟记载最完整的叫路加。所以路加是对慕道朋友查考的第一卷，还蛮合适的。那如果问大家呢，我们现在要悟性祷告，训练悟性祷告，我们组内的孩子们小子们啊，哪读哪一个经卷常常读对悟性祷告比较有帮助嘛？哇，这个不用问啊，这个问你们实在是太瞧不起你们了。这还要讲吗？这个是诗篇嘛，诗篇150篇所有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祷告，有没有？诗篇你常常念常常念，你说你不会悟性祷告啊？以前我跟那些外教派的朋友邀请我去他们的聚会，哇，超厉害的呢！他们能够连续悟性祷告50分钟，哎，就四个人这样轮流，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讲哇，这样下文经作文都是满积分的。感谢神，我们不用啊，我们不用在那边伤脑筋说我要讲什么句子，文采多好，我要怎么去排列组合，我要分段啊，1、2、3、4段，不用啊。因为不管你会不会作文，不管你会不会组织，你只要倾心吐意用灵言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罗马书8章说帮助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灵言祷告的好处，大有好处。可是如果要学习祷告的话，就是念诗篇嘛。那如果来了，如果是教会的负责人要处理教会的事务跟组织，请问要查考我们这个团契要查到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教牧书信，对不对？什么是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个都是啊，都在讲教会的事情，对这些各色人等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处理。好了，那我们话拉回来哦。希伯来书，现在我们查考的第二节，希伯来书是给哪一些人读的？以前人告诉我说，哈，是给神学院的神学生读的，不是啦。好，那我们现在研究受信者，就知道这是神留给现在的谁读的。那大家看到这个哈，左边就是有所谓的内证一、内证二、内证一直到内证七。那什么叫做内证呢？证据的证，见证的证啊，哈，这个是我们解经学里面，解经学哈，大家我当然没有学过了，我简单讲，解经学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叫做内证跟外证。什么叫做内证？内部的证据跟外部的证据。所谓的证据就是这个经文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所讲的内容是真的？尤其里面牵扯到历史，跟他所讲的一些我们所讲的事件的时候，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怎么去查考？啊，那就分为内外两种了。所谓的内外指的是圣经之外跟圣经之内。那外证指的就是你本身啊，从圣经经文只读到这个经文，你没有办法再从其他的经卷跟章节去找出其他佐证的证据，必须从外面的文史资料、背景资料、史地资料等等其他的文献 documents 才能够找到支持这个圣经里面所讲事件的证据， 那一些圣经之外找到证据的资料叫做外证，这样大家理解了哈。那什么叫做内证呢？来讲呢，是指的你不用去查考外面的资料了，本身圣经里面呢、就已经把这些线索提供得很完整，圣经里面就讲清楚了。从经文，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内部讲的叫做以经解经啦、以经解经，其实就是用内证的方法。那这个受信者这个线索完全不用再去做背景的查考，为什么？因为在希伯来书这13章的篇幅里面，就把这个读信者是谁讲得一清二楚，就7个方面了。我们来看哦，然后再想想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上面的内证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章12节，请看希伯来书5章12节。这里有第一个线索了，希伯来书5章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阿们、看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啦、第二人称，第二人称、代名词复数，你们当然就是指读信的人嘛。那当然以前识字的不多，一定有一个人大声读出来给那一些听信的人，也等于是读信的人，你们就是读信的人，大家同意吗？那你们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读信的人是什么人，说啊，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都可以做师傅。什么师傅？当然不是做面包的师傅啊，当然不是做披萨的师傅啊，不是炒菜的师傅，是在道理上可以做师傅啦。安尼意思，这些人道理听了有久无？这句话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道理听那么久啦。这是第一个线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线索，内证二。我们请看前面的2章3节，希伯来书2章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阿们。这里的我们啊，是指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自己跟读信者一起囊括在一起，台语叫个烂呐、问就是讲，问就是讲，问不包括你，叫个烂，我跟你拢是咱这边的，有没有？好，那这里大家看到的线索是什么？这些读信的人哈、大多数不是耶稣活着的时候就信的。你看哦，这个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后来是那些听见的人再给我们证实的，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子？他们这一批人啊，即使他是以色列人身份、犹太人身份、希伯来身份，他大多数不是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就接触到耶稣，也不是那个时候就信的，是后来经过其他人传福音见证之后才信的，有没有发觉是这样子？第二个线索，我们来看第三个线索，请看6章第10节，希伯来书6章第10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阿们。所以这些人啊，他们有没有常常做功？照这里的说法，大家思考一下、思考才不容易打瞌睡了。这些读信的人有没有常常做工？有没有常常接待其他圣徒？有，不然不会这样讲。他们是有爱心的，以前做，现在还在做，对不对？有看出来吗？我们继续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也是同样。我们请看13章的1节跟2节，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继续再讲哦，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啊，你们要接待，它原文里面用的是现在时态。现在时态在通用希腊文的文法意义上，指的是一直在做，不停的还在做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这些受信者啊，他们是一直在接待，还不停的在接待。好，这是第三个线索，他们做的是接待的工作，一直在做。我们看第四个线索，内证四。 我们请看十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阿们。各位，我读到这一节，常常读到这一节啊，有点想流眼泪。这些前辈很了不起耶，我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怎么样。我们今天来信耶稣都希望得平安得福气，将来能够得永生上天国，是不是？我们都希望。那假设呢，其实神真正应许我们的是我们昨天讲的那永远的生命跟荣耀。假设今天你来信耶稣了，你每天祷告常常聚会，信到你破产了，信到你出意外了，而且这个破产还不是你自己投资不当引起的，是别人把你的财产全部抢走，那教会也没办法处理，你还愿意到教会来祷告聚会吗？还愿意吗？信到因为你信耶稣这件事情，你的工作没有了，你的健康没有了，你还愿意到教会来祷告聚会？各位，你们看这一节，这些前辈啊，当中有些人当初的环境，我们时间快没有了，我不讲了哈。就是这样的环境已经差不多开始了，开始罗马帝国在敌视基督教会，开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主张了。所以啊，有人检举，不是现在检举蟑螂啊，也是两千年前的检举蟑螂了。一检举你家的财产，他可以拿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耶，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规定的耶。所以你是基督徒啊，我就检举你是基督徒，那怎么判别你呢？不用上法院，他们罗马兵丁用一个方法，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什么？在我面前咒诅耶稣，现在马上咒诅，不然就是马上锒铛入狱，不用判别耶，叫你马上咒诅耶稣耶。各位，如果是信耶稣的，你敢咒诅耶稣吗？我在台中哦，神学院读过一本书，是两千年前的见证，叫做《血证士》（Martyrs）， 其实就是殉道者的意思啦。真正的原文因为是殉道者，殉道者不是这些传耶稣的人，都是那些信徒啊。妈妈抱的孩子，刚出生的婴儿，被人家检举信耶稣，罗马兵丁把他叫到前面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妈妈在哭，小孩子在哭，然后说：“来。”咒诅耶稣，就马上可以回家平平安安过日子。咒诅耶稣，那个妈妈不咒诅，然后罗马兵丁就把那个孩子抢过来，把那个一两岁的孩子抢过来抓着，像抓狗一样，然后那个枪跟刀拿着，你不咒诅耶稣，现在你的孩子就必须死。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儿啊，你先去基督那里。”妈妈马上就到。罗马兵丁一听，不是把孩子摔死哦，拿刀把孩子的头皮当场割下来，摔在地上，再用枪把妈妈刺死。Martyrs， 殉道者，不是传道者，不是使徒啦。含咱白白信耶稣的两千当前，含咱白白是信耶稣的，都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前辈。大家再看这一节。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信到家破人亡，你还会到教会来？我光是看这一点都觉得我自己这个信赖的我都不一定做得到。我不讲好听话，很难。今天光是神不保守我们，赐我们恩典，不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生意稍微不顺利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挑战的，有些人就不理耶稣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台湾五万多的信徒，安息日聚会只有两万六千多人，另外一半呢？只不过不是我想要的，不赏赐我想要的恩典给我，我就跟耶稣闹脾气，就觉得他不爱我了，这个神没有用，就不来了。
看看我们的前辈，看看我们的前辈，信到连财产都被人家抢去了，他还继续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我不想在座诸位，我觉得我要做到都很困难，我不讲好听话，免得我像使徒彼得一样啊。了不起，各位，这是其中的第四个线索。有没有发现这些笃信者为主受苦，连家业被抢，还继续在坚持信仰？我们继续看第五个线索，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七节，请看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从这一节我们得到什么线索呢？第五个线索，这一些笃信的人啊，有没有跟我们一样都被很多传道者给牧养过？读得出来吗？对啦，所以他不是由一个使徒或一个牧者从头到尾的，他跟我们现在的牧养制度一样啊，有好多牧养者，这个时间长短不知道，都陆陆续续来牧养，所以才说要那些引导过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他们啊，这个人是复数啊，跟我们一样啊。我们看第六个线索，我们快一点，比较快，十三章二十四节，请看十三章二十四节。第六个线索，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与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好没？大家看哦，这些笃信的人，通常是安内啦哈。你现在是嘉义教会的信徒，一问你呀、啊，你不止台北的信徒也认识，高雄的也认识，台东的也认识，连住在美国、纽西兰的都认识。请问这个是刚信的还是信很久的？我这样比喻你们懂了吗？哎，两千年前旅行很难呢，没有 LINE 呢，没有手机，没有书信呢。他说你们问那些人安，都在很远的地方哎。一句话而已，这些人是初信的还是信很久的？信有一段时间哦，看得出来吗？好，我们来看第七个线索，一样二十三节，十三章的二十三节，前面那一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我们不晓得这个提摩太到底是不是提摩太前后书那一位，不过我们大家的研究应该是，所以他们连年轻的传道者，不只是这些牧养过他们，连那个年轻的传道者啊，出来做工的，他们都听闻都认识。好了，这七个线索都指向一件事，什么事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的受信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老信徒。而、啊、我说的老信徒哦，你们不要说啊，团德公老黑啊，我没关系，我就笑了呢。老信徒不是年纪大的意思啊，我们这耶稣教会哈、哦，只有三年以下才叫做初信者，有没有？我们嘉义教会现在还有初信班吗？初信造就班嘛，从我那时候就有啦。你信超过三年就可以叫做老信徒啦，不管你是八岁还是十二岁还是八十岁，这样理解吗？就是信主有一点时间呐、啊，大概对于这个神传的道理，以及一些基本道理你都差不多能够懂的，就是所谓的不是初信者不是慕道者的人。好，那所以希伯来书今天是谁应该要读的？其实只要信主过一段时间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精读希伯来书，因为这封书信就是写给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跟内容有关。希伯来书分成两大部分，好，这个著书时间小弟就不再讲了，就跳过去了。我们还有十二分钟要结束今天晚上聚会哦。好，我直接进入分段呢，因为明天上午跟下午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主题，可能讲不太完，我尽量。那看主耶稣的意思，希伯来书啊，在我看一下，我先说哈，当初为什么小弟想要查考希伯来书？因为这封希伯来书是大概我从十几年前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先查考的第一个经卷。那查考的源头是因为当初教牧处跟神学院希望每个传道出来注目教会的时候也能够多去查考一些经卷，然后帮助教会研究。 那时候小弟刚好发觉我们教会啊，我们耶稣教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著作，大家有没有发觉？每次我们的腓立门书房来不是摆一些书吗？历年来我们很多前辈留下来的他们的著作，可是在十几年前，大概十三四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腓立门书房没有希伯来书的相关著作，那现在有了，那个时候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啊，既然没有这个相关的著作啊，应该还没有人查考，所以我就开始用心查考。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书啦，而是既然没有人查考，我就查考精确一点，再有机会再分享给弟兄姐妹。可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已经有两个前辈了。最近出的这一本书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三四年前陈中阳传道，作者是陈中阳传道写的，是希伯来书的这个注释书跟参考书。哦，这个是相关。然后之前没有书，可是在神学院里面有两本讲义。这两本讲义我现在说给大家听，因为这个跟我们分段有关系。第一本讲义哈，是林永基长老他在神学院用的希伯来书的讲义，叫做希伯来书释义。他的分段我们讲过嘛，希伯来书照我们分的章节总共有13章，林永基长老的分段刚好每一章是一个主题，所以他分成13段。这13段的主题我念给大家听，一念你们就知道重点在哪里。每一章一个主题，第一段是更美的耶稣，第二段是第二章更美的救赎，第三段第三章更美的使者，第四章第四段更美的安息，第五段第五章更美的祭司，第六段第七章更美的成长，第七段更美的职分，第八段更美的新约，第九段更美的条例，第十段更美的献祭，十一段更美的信心，十二段更美的盼望，十三段更美的爱心。我念过你一定记不起来啊，对不对？可是你都听到三个字，哪三个字？更美的。对，所以啊，这个也确实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林永基长老当初在神学院里面的分段13章，每章一段，全部用更美的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它每一章就是一个重点，我们有一个印象。第二个神学院里面用的讲义就是罗真生传道，他也当过神学院院长，他所写的希伯来书的讲义很简单啊，很简单啊，他把整个希伯来书13章分成四段，哪四段我也念给大家听，你们记不记得没关系，因为我讲他们的再来讲我的，然后讲为什么这样子有分别啦。罗真生传道的希伯来书分成四段，一章第一章一节到四章十一节，主题是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接下来四章十二节到七章二十八节，第二大段，主耶稣比旧约大祭司更美。接下来第三大段，八章一节到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比旧约的祭拜更美。接下来第四大段就是十一章一节到最后了，对信徒灵性的鼓励。这是罗真生传道神学里面的讲义，把整个希伯来书分成四大段，前三大段也都是更美的，有没有发现？最后才是灵性的鼓励。好了，那除了陈中阳传道那一本，现在小弟要讲小弟的分段了。我的分段哈，我一直读几十遍呐。我的分段跟他们有类似地方，但是不太一样。我先讲哈，希伯来书我认为有两大部分，两大部分。那前一大部分的篇幅比较长，占了三分之二，第二部分占了三分之一。第一大部分是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为什么这么分？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第一大段啊，如果要下一个题目就好，叫做超越的基督。你说超越的也没关系，说更美的也没有关系啦。为什么叫超越的呢？哦，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看哦。哦，那第一大段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让这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所谓的老信徒，在他们既有的信仰基础上更认识而且全面性的掌握这一位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所以超越的基督，前面一大段一直到十章十八节。那第二大段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第一大段它的主要内容都环绕在耶稣基督，然后第二大段这个画风一转，怎么转呢？ 他的话锋一转，转成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啦，在讲什么？在讲地面上的信徒，特别是这些笃信的人。很明显哦，从十章十九节开始，有一个我们叫做通用希腊文叫做呼格，弟兄们啊，姐妹们啊，同龄们啊，这个啊就是呼格啦。这个呼格一出来，讲话的对象就是弟兄姐妹啦，不再是前面是论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不再讲那个了，他在讲弟兄姐妹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这是第二大部分。所以第二大部分叫做超越的基督徒，从十章十九节开始。好，这两大分段，大家回去再翻翻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继续来了，因为还有六分钟了，我们就把握时间了。那剩下没有讲完的，我明天早上再继续了。我就请大家容许我，我既然这个，我就精比较精一点的去讲，好不好？如果再大略的讲哦，四节课都讲重点的话，我想领受不一定很多了。我就讲到明天下午结束为止，看讲多少算多少，这样可以吗？但是我讲深一点，让大家比较有印象。我现在来看哦，然后第一大段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里面又分为五个子题。第一大段又分成五小段，分成五小段，很明显，你们自己回去读就发现是五小段。哪五小段？第一小段是希伯来书一章二章。那现在小弟哈，虽然四十分了，还有四分钟，我给大家一分钟。那你们现在很快速的看过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不吵你们。你们要看什么东西呢？解经法里面的一个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你不管查考的范围是几节一章或连续好几章，记得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字眼除了神耶稣基督一直重复出现之外，除了神耶稣基督不管了，除了这几个字眼一直重复出现的字眼，你要特别去注意它，这样理解吧。你在读的这一段经文哪个字眼一直重复出现的，除了神耶稣基督这些之外一直重复出现的，可能就是圣灵要你注意的重点啦。我这样讲明白吗？好，一分钟，请你们看第一章跟第二章，注意有哪件事一直被重复，一直出现，重复出现的。不吵哦。我们再三十秒哦，找到找不到都没有关系，找找看。好的，差不多这样，大家回去再慢慢看啊。我们现在用短短一分钟看两章是有点快，这个叫做略读跟初读。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略读跟初读，你就可以，刚才我要你们找一直重复出现的字嘛，有没有发现？这个字啊，很明显从第三章开始就没有了。接下来你每一段都可以这样回去找。你如果今天晚上哈，最好是睡得着了哈。啊，万事有一点比较晚睡，咖啡茶喝太多了，睡不着了。你就好好翻，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去找哪些范围都一直讲同一个主题或同一个字眼的，你大概就可以找出分段跟我一样了。一二章哪一个字眼一直重复出现？对，天使。 所以我的分段法就跟罗传道、林长老他们不一样啦、啊，连陈宗远传道都不一样啦、啊。你看哦，不止天使啊，还有一个字叫做使者，有没有看到？我告诉各位，你在一二章里面看到的天使跟使者，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原文是没有天的啦。那个字怎么念呢？我念给大家听听看这个音啦、啊、吼，通用西软的 Angelos， Angelos。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angel 的语言呐、啊、，angel 的来源的 angelos， 或是定冠词，阳性单数。好了，那好 angelos， 所以你看到的天使跟使者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哦。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从那个第四节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超过天使，有没有？再来第六节，神的使者。这也是这个字。第七节论到使者，中间引用旧约经文，神以封为使者，又继续提。我们再看到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好，我们再看二章五节，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再看二章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什么？这些是原文的同一个字。啊，那这个使者天使其实就是一二章的主题，虽然被分成两章，在比什么呢？拿耶稣跟天使比。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的五个子题的第一个子题。为什么天使就是灵界里面的灵体跟存在嘛？为什么天使要比啊？放在第一个项目比，为什么？因为天使超厉害啊！现在很多的人在拜拜，都是拜那堕落的天使。以我们圣经的道理来讲，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灵界里面的灵体啊，厉不厉害？厉害耶！可以飞天钻地穿墙而过，可以行神迹，可以预知短时间的未来，可以知道你的过去，厉不厉害？可以马上啊，从美国嫁到台湾来，没台湾再跑到日本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那个赶鬼是这样子的，以后有机会再见证啊。而且厉害到什么程度？一个晚上，一个天使从军营走过去，135,000人死光光，记载在旧约里面，比原子弹还厉害。所以难怪那一种灵界的灵体跟存在啊。我们人类有这样的软弱，常常会去崇拜比我们更强大的存在，会不会？所以你看，不用这种灵界的存在啊，光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类，我们就把它称为神啊。有没有听过食神啊、厨神啊、赌神啊？有没有听过棒球之神、安打之神？有没有听过安打之神是谁啊？Suzuki 一激动嘛，退休了嘛，铃木一朗也没有，安打树还入美国名人堂啊，这是题外话了啦哈、哦。还有投资之神，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个日本投资之神啊，四川银藏啊，经营之神是谁啊？松下幸之助啊。美国也有投资之神、股票之神，叫做巴菲特，都还活着哎。武神啊，什么神什么神？啊，这些明明是人，为什么把他当成神？只要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到达不可思议、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我们就把他当成神啊。更何况是灵界里面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也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必须把灵界的灵体放在比较的第一位，这样理解吧。这是第一大部分的第一段一二章。那比较出来是什么呢？来，大家看这个答案，就是这里。耶稣基督当然超越所有的天使、灵界的灵体，这就是结论。然后这两章有一个 key verse，key verse 是什么？知道吗？这么多的经节里面有一个 key 主要的 verse。节就可以代表这两章的主题啦。 Key verse 我认为就是一章四节，就在这里，你们自己读。他所承受的名，这个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结论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就这是一二章要讲的。然后比完了三四章再比第二个比较，我们明天再继续啦齁。大家可能这样对希伯来书掌握会比较精确一点。好，我们今天晚上进到这里。